今日经文希伯来书第四章一至十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似乎有人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弟兄姐妹平安。以色列这个征战到今天已经两个礼拜，发生在远在这么远的地方的征战，究竟与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关联？好像似乎没有吧，是吧？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因为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任何发生在神的选民身上都是一面镜子，要我们反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一定与我们属神的子民有关系，因为旧约是一个影子，新约是一个实体，所以今天发生在以色列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好好的思想一下。很奇妙，今次的发生是在这个祝棚节最后的一天的第二天，50年前，1973年，有一个所谓赎罪日的战争，那个时候发生在赎罪日。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不会是偶然，一定是有这个理由的。两次圣殿被毁和两次世界大战的都在同一天，两次世界大战的宣告的日子和两次圣殿的被毁都是在同一天，没有这么巧合的，一定有它的原因存在。50年前这个赎罪日的战争，究竟神要向我们讲什么，我们没有留意呢？以色列今天是非常的，他们在道德上的败坏。在2008年的时候，以色列最高的法院容许同性恋在耶路撒冷游行，现在今年大概有3万人在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游行，那个时候是6月1号。2022年11月21号，国会有位议员提议不准售卖同性恋的洋娃娃给孩子， 以色列是我们神的所选的一个所谓应许之地，圣殿曾经在那个建立，圣应该他们的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在万国当中成为耶和华的见证，应该是见证神的这个圣洁。但是现在耶路撒冷的这种是以色列很多人堕胎的，非常多的这个以色列的女兵啊，因为他们是女兵男兵都是同在一个这个军营里面，很多的这个还没结婚就有性的关系，乱七八糟。他们也是支持，很多人支持这个所谓 LGBTQA 这些事情。属耶和华神的，神的选民。那么我们基督徒呢，好得多吗？不是，不是。很多基督徒也有同性恋的牧师传道人，婚外情的大有的是，还没有结婚有性关系的也有很多。我们已经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为什么神的子民也是这么败坏？赎罪日是对我们一个警告，但是我们没有留意，因为我们基督徒认为这个赎罪日是那些犹太人的事情，不关我们的事情，都是旧约的事情，不关我们的事情。因为呢，因为耶稣基督哈，他在一起的把自己的献祭就已经可以代替一切赎罪，不需要我们每一年好像这个大祭司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有一个所谓献祭，为自己赎罪，为全民赎罪，不需要。以至呢，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不留意旧约的节期，非常的可惜。旧约里面有七次的这个节期是要他的子民要遵守的，但是很可惜，基督徒从这个宗教改革之后，我们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神的吩咐。耶稣基督曾经 讲过，不要以为我要来的时候我们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废掉，那是成全。律法的一点一划不会废掉的，乃是要成全，意思说所有神的吩咐都要遵行，无论你同意或不同意，明白或不明白。但是我们说新教基督教没有行这个，对说这个圣经的节期不重视。我们认为这个所谓圣诞节、受苦节、这个复活节够了，其他节期我们不留意。赎罪日有三种的信息让我们知道的，就是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们的以色列民、神的选民没有留意，当时我们基督徒也没有留意，因为当中的这个信息非常的重要。赎罪日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单单耶稣已经为我们已经代赎了，我们不需要留意了，不是。代赎这个是耶稣的工作，但是我们遵守什么呢？赎罪日也告诉我们，赎罪日的那天，大祭司他要进到这个圣殿或圣所里面，或者那个会幕，当时的时候他首先要把这个公牛杀了之后，把这个血找到这个至圣所，向这个圣座这个坛刺这个血，代表什么呢？弟兄姐妹，你看看所有的献祭的这个动物当中最贵重是牛，原来这个祭司他大祭司进到这个至圣所献祭的就是牛，是为自己，留意啊，为自己跟他的家庭是求神的宽恕，他是手按在这个牛的头，深深的为自己为家庭认罪悔改，认罪哈，然后是把这个牛杀了，到这个至圣所去，告诉我们，你和我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人都是君尊的祭司， 别的前书第二章，我们要向这个只是进到这个基础，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把最好的最宝贵的献给神。从一个50年前73年到现在，信徒们，你和我有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有没有诚心的认罪悔改？有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才能够是在施恩宝座前怎么样朝见他？非圣洁不能够朝见神吗？多要紧啊！你看看我们基督徒，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犯罪没所谓了，神啊，求你宽恕我，生活一塌糊涂。我们没有过神的要求的生活，这个只是第一点。进到圣所里面，第二，还有两个山羊，公山羊当中啊，要把这个说啊，这个啊，抽签吧，这个念旧是吧？啊，念旧啊，抽签是其中一只呢是带罪的羔羊，另外一只是杀啊，杀献给神。这个呢不是认罪悔改的，只是献给神的，但很重要。把这个血找到至圣所里面，干这个公这个公牛的这个牛，这个血也是呢，坛是在这个施恩宝座前，也就是说，我们要求真神的时候，我们的侍奉要是献给神的时候，要圣洁的献给神，是怎么样献给他呢？他从这个至圣所出来之后，要把这个血坛在这个幔子、这个香坛、这个陈屑饼、这个座子，还有这个金灯台，全都坛这个血在这个上面，意思说所有的侍奉一定是圣圣洁洁，靠神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才奉献给神。当中我们要留意，幔子是隔开着人与神之间的一个差不多一个篱笆一样，但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之后，他把这个幔子分开，意思说把这个血弹在这个幔子，就是说我们是负责任，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要依照哥罗斯书所讲的，要完完全全带到人神的面前。我们以为就是说当人受洗加入教会，他能够去参加教会的有侍奉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已经够了，不是。圣经说是完完全全，是什么意思呢？要带着他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圣洁生活的表现，影响这个世界。我们有没有？很重要。但是不止如此，把这个羊的血跟这个牛的血混合，抹在这个香坛这个四个角上面，这个意思非常重要。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我发觉我在这个几十年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教会非常缺少祷告。如果你是在教会侍奉的，当领袖的，不祷告，我劝你最好不做，你必定要祷告。这个赎罪日50年前是对我们的警告，信徒你必定要祷告，代祷。这个祷是这个在四个角，是不是单单是自己的教会，不是单单为自己的家庭，也是为全世界的。我们要这个心胸不是单单为自己，为全世界。不但是要祷告，是要行动的，摸在这个脚上是有行动的，不是单单是口，不是讲关心，还是有行动支持帮助他们。还有当这个带罪的羔羊送到旷野去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有一位祭司拉着这个羊到旷野去走12里 12 miles 非常长，非常的长，是歇立10个站，每一个站他有累了停下来的时候喝点水，就在这个旁边喝点水， 一直走到十二里的尽头，有一个山沟，他就把一个石头，就代表我们的罪，绑在这个羊的头，有一个绳子绑这个头，把它推这个山沟里面，这个掉下去，跌死他，这个掉死啊，一定死。为什么呢？羊如果没这个石头绑住他的时候，他不会死的。多么陡的这个山的，都他一定不掉下去。他的这个神造他这个脚，这个是非常非常很特别的，是不会掉下去的。但是有这个石头在这个羊的脚，他一定掉下去死了。代表我们的罪交给这个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死。在那个时候，他就在这个地方举一个旗子，在耶路撒冷，在这个旷野上面，圣殿那边有人看见这个旗子怎么样，就把这个牛、这个羊烧在坛上，在这个圣殿之外烧在坛上，完全的奉献给神，是代替全人类的代祷。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赎罪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是一个全民的，我们每一个信徒完全奉献给神的，过一个全人圣洁的上官，遵守神的命令，意思说用两个字的顺服，在他的话语里面跟着去做，过一个圣洁的上官。只是从这个赎罪日的神，透过这个以色列，在当时的时候有三个国家攻打以色列，当时从东北方面有叙利亚跟这个约旦联合的军队，是一个坦克还有军队进入这个高兰高地的时候，那个高兰高地是很窄的一道桥。他们奇怪吗？神是最赎罪日的那天容许这些军队是攻打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在守这个节期的时候不能够工作，这个守卫的时候这个松懈了。但是呢，神保守他们。很奇怪，当时这个坦克车仅而没有这个汽油，前面的这个脊梁的这个坦克不能够进去，结果停留在那儿，等到这个赎罪日的时间完了，于是呢，这军队就来了，还有从南边来的这个埃及的军机，从南边飞来，那他们是从下午开始的。结果呢，那边的阳光非常的猛烈，当时那个导航的系统没有这么好，所以这个飞机的飞行员没有能够是用他的肉眼可以看到前面的方向，结果他们也飞回来。神保守了他们，但是为什么神又在赎罪日这个节期让这个他的子民受的攻击？为什么他要向我们讲话，向信徒们讲话？新约跟旧约也是一个不能够分开的，旧约是一个影子，新约是个实体，所有发生在以色列身上的事情也是一个反应，让我们信徒要我们留意，不是分开的。我们要留意一切发生在以色列身上的问题是与我们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是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这个是加拉太书3:29，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跟我们有关。你和我是以色列人属灵的后裔，不要以为这个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不是。我们不要像其他人是说，哎呀，只要以色列怎么好也不好，那个哈马斯怎么的这个残暴，他们又是怎么样是受以色列人的逼迫。你知道现在还很多犹太人是反对犹太人的，我们不看这些，我们是在属灵上面，我看问题是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们是有责任的。你看看现在这个 COVID-19， 你以为就是这个一种是普通的这个传染病吗？不是，一个全世界的，是我们信徒有问题的，信徒有问题的，我们要犯罪了。你看信徒多少是犯罪，现在在北美，无论全世界，我们还没有反省。赎罪日50年前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但是我们没有留意， 一直到现在50年之后，您和我没有过圣洁生活，就不能够享受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个祝棚节的意义。我再讲一次，赎罪日是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提醒我们，我没有圣洁生活，你就不能够得到与神的同在，神不与我们同在，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难怪我们基督徒在这几十年来没有真的好好的影响这个世界。我们灵大灵信主很多，影响这个世界的道德很少，所以说需要我们多多的留意这块啊，多留意这块。好，不讲太多，究竟今天这个分享，这个战争，哈马斯跟以色列的战争，与我们今天分享这个主题两种安息有没有关系？有，有关系啊。首先我们看看，就要有两种的安息。创世纪的2章3节，神赐福 给地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这个安息 Sabbath 是停止啊，有没有谁要 Sabbath 停止休息的意思？跟诗篇呢，这个95篇10到11节，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首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安息跟刚才创造的安息不一样，不同的字，这个是 menucha， 这个是安定下来的意思，休息的地方，跟刚才这个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在创世纪啊之前啊，创世纪这个是2章3节，神赐福这一天是什么意思呢？神创造已经完毕了，每一个都是说甚好的意思，什么意思？你看看，他从第4节开始，都是说好的，好的，好的。第1日到第4日是物质的创造，都是好的，好的，好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都是完美的，没有一点瑕疵的。第5、第6是动物跟人，都是好的，也是甚好的，也是没有瑕疵的。但是亚当犯罪之后，什么都改变，把神创造的完美冲破了。为什么神要我们过一个安息日呢？是提醒我们不要像亚当一样不顺服神的命令，结果把神的完美的创造破坏了。所以说耶稣神耶和华要我们守这个安息日，乃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要像亚当，把神的创造美好完美的创造完全破坏。所以这个安息跟这个诗篇的安息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等一下我们看看。因为亚当的犯罪使神不能够不继续做什么？创造。创造什么？来看看。刚才我们说啊，神啊，这个亚当犯罪之后，他的犯罪已经改变什么？你看第8节，天气凉风了，天气的改变了，人惧怕神，躲避神的面了。要10节的害怕了，14节有咒诅了，16节有怀胎的苦楚了，17节终身劳苦了啊，必长出这个荆棘棘来了，棘藜了，还有汗流满面柴的虎口啊，要把亚当呢赶出这个伊甸园，与神永远分开。就是看看这个神啊，这个啊惩罚这个亚当他不听话，就说使神的创造不完美，不是神的创造不完美，是人使神的创造不完美，以致神要继续怎么样，他要改变我们。越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如果都变成新的人，请留意啊。英文你懂英文你看看里面这个新造的人，是应该原来的意思是说 thesis 是 creation， 新的创造， 原来人犯罪之后，神要重新的新造，创造人的新的生命，给人一个新的生命。怎么知道你要一个新的生命呢？你看看，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意思说，新造的人得应该有新的生命表现，一定可以影响身边的人。新造的人是应当的，有一个使命和责任，使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都因应我们有好的行为，神的改变我们的行为，使我们能够改变影响身边的人，非常重要。就是呢，信徒必须要让神施行我们心这个心灵和思想的改变，以及我们这个行动所割离的，以及我们的价值观跟世界是不一样的，才能使我们有能力在心灵和思想方面是以这个世俗的这个放纵情欲的这个价值观切割，得以行出被神的灵刚新之后的行为的改变。目标就是要从亚当的不顺服的神的命令，以破这个破坏神的完美这个创造之后，立志返回创这个顺服主一切的诫命这个完美的境界，以补亚当的所留下的叛逆的一个破洞。在哈佛大学的一位非常现在都颇有名的社会学哲学的博士，他的名字是龚小夏博士，听过没有？有听过没有？那么他讲最近一次公开的评论当中说，全世界都走向一个大变动的当中。他不是一个信徒啊，不是基督徒。他说，社会的道德的败坏都是从人性的败坏开始，他对世界的前景都是感到是灰暗的。我们都是一样，对于这个世界前面的前景非常非常的感到灰暗。我们要做一个信造的人，受割礼不受割礼，就是受洗不受洗的无关重要，最要紧的是做一个信造的人。新造的人，神透过这个大卫在诗篇给予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安息的一个目标啊。刚才我们看那个经文啊，这个安息，我们曾经提过，跟这个创世纪的这个神命令我们有一个守这个安息不一样的，是神借着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有一个流奶与蜜永远的居所，乃是说在他们从埃及人的手中得到神拯救之后，在40年的旷野的漂流，神因着当时以色列人的叛逆，他清楚说，40年之久，我厌烦这个世代，说就是心灵迷糊的百姓，经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一直说以色列人不顺服神，埋怨神，不守神的命令的时候，他们不能够进到这个应许之地。也是今天警告你和我，不要以为你说信啊我得救了，什么都不用管了，留意小心。这个安息是跟刚才的安息不一样，刚才这个安息是神的创造的完美，现在这个安息就是说与神的同在的意思。以色列人不能够进入他的安息，什么是他的安息呢？请留意这个经文的安息与创世纪刚才所提到是不同。原来诗篇的安息是用来反映亚当的这个叛逆，如果以色列人听神的话，就能够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享受如神在完美创世之后停止，不需要再做任何的补充，这个完美完全完整的安息。所以诗篇的安息说白了就是人因信从此要顺服神，要补回亚当所犯罪留下不完美这个灵性的漏洞。这个呢，就是呢，我们要行这个神要我们所行的这个顺服是非常重要，以致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肯定我们的得救是因为我们顺服他的话语。新约也有两种的安息， 新约的两种安息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新约的神的子民因信有神的灵的同在。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他说，然而就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就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要活过来。还有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应该是不是自己的人，但是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还是自己的人，自己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加拉太书三章都十三节到十四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因着圣灵的同在，我们就要到时就要坚持活着，坚持活着神的灵同在在我们里面这个刚性，否则的话就不能够进入他的安息的里面。这个安息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书第三章六到十一节，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讲神的话语啊。但基督为儿子，这个是第三章，不是 在第四章啊。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这样可夸的盼望和胆量，留意，坚持到底。你的信仰坚持到底，为什么要提这个呢？现在这个政治正确，已经逼近教会了。弟兄姐妹，你预备好没有？政治正确逼迫到我们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面对？你不听的话，你坐牢，你可以接受吗？逼近我们了，我们对这个信仰有没有坚持到底？到底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看，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如果你没有坚持到底，不在他的家里面，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个世代，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这个安息这个字，你再看看，怒中起誓不是对不信的人讲的，是对信的人讲的，属于他的子民。意思说有人必定有信徒不能够坚持到底啊，弟兄姐妹，对我们今天的尤其这个世代的基督徒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安息这个字是 catapausis， 是什么意思呢？请看看这个意思，你懂英语看英语，我得把它翻译过来，就是这不是我翻译，是电脑的翻译啊。这安息就是代表属天的祝福的地方，在那里有神住在其中，他曾应许在地上生活的人，一辛劳和试炼结束之后，他们呢在基督里面呢，还是人人的坚持不懈的信靠基督的人，就能分享神同在，满有属天祝福的安息。是这块，今天你做了这个没有什么的这个冲击的时候，感觉很安稳、安妥、很平安。但是这个日子我不知道有多久，不知道有多久哈。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预备我们自己。原来哈，救恩虽然是免费，听清楚啊，救恩虽然是免费的，我们不能是靠我们自己使我们能够得救。神是使我们得救，他给他的儿子给我们是免费的，但人必须要坚持不懈的保持我们是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不要因为任何的环境的改变使我们改变对耶稣基督的依靠。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病有多重，这个世界这个逼迫有多大，我们都不能够离开依靠信靠耶稣基督。因此我们所要做的事就是信靠神的心，活出他的道。这个我们都听得多了，听听今天的经文。我们既蒙 留下有今日他安息，这刚才这个字安息 catapausis 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者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这样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是什么？为什么与他们无异啊？他们是没有活出这个道的要求，只是讲就讲得非常漂亮，有这个所谓信心，但是那个信心只是表面上这个事实上的，但是没有行动行出来的。正如神啊，这个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请留中。为什么留意啊？为什么说在怒中起誓啊？哈哈，他是对谁讲？对信徒所讲的，是发怒对信徒所讲的，因为他们就好像这个经文所讲的，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讲的是一套，做的时候另外一套。他继续讲啊，他用这个创世的时候做一个对比。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长存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的功，就是说再一次提醒我们，神的创造本来是完美的，你听命就可以得到他的福气。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的安息有刚才也解释过了，既有必有安息的人啊，我看下一张啊，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有限定一日，要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留意啊，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不可以硬着心啊。我们刚才看这个安息啊，有另一个安息，就是刚才所提的这个撒巴，这个就是说啊，停止这个是神的，他的完美的创造。守这个安息日，刚才也提过，是代表提醒历代的真正敬拜真神的，要在劳苦困难之后，他们所有行走那充满祝福的安息之地，这是完全顺服神的安息，这个才能与神永远在一起，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今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好像耶稣，好像神创造的时候的完美啊，亚当顺服神的一样，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这个就是说提醒我们不要像亚当，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务必怎么样，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我们要有行动的，要行动的，不可能没有行动的。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最后下面的，免得有人怎么样，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不顺从的人就是那些的啊，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第三章36节的所讲的，信职的人有永生，不信职的人得不叫永生啊。神的震怒藏在的身上，这个不信职的人就是这个不顺从的。不信职这个字呢，原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 oppose the divine wills， 意思说是反对神的旨意的人，就是不顺从不信的人。这个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36节是对两类人所讲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再看啊，你看看这句经文，这个非常我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而永生。这个经文有三处的地方是我们时常不留意的。第一是信，信这个字不是单单是这个 pistio 哈，不是单单是 to think to be true， 相信是真实的，不单只是说 to be persuaded 是被说服的，最重要是不单还有 to credit 可信任的，最重要是怎么样 commit to trust， 你智力一生的信靠着我们主耶稣，意思是说信不是 只是单单在信 那一分钟，你以后一生都要信靠他。是这个你看的里面这个文法 grammar， 以前现在将来的一个信靠，而不是说我这个信了有永生了，只是因为我们不懂永生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永生不单单就是说你永远不死的意思，还有这个灭亡也是一样。我们以为人死与当灭，不是，人死了就还有感觉的。所以在这个阴间里面说，你看耶稣基督做这个比喻里面，你看看有一个人哈，这个财主，他在这个里面是怎么样？哎呀，这个非常这个火给他烧这个干的不得了，希望那个拉撒路给他一点水，是有火的地方。啊，耶稣也基督也讲过，在地狱里面有虫，不灭的虫，不灭的火，是人有感觉的。所以这个法不是灭亡，这个灭亡不是说永远是不见的，不是，它是永远存在。受什么苦啊？就是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就说，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的意思，灭亡。你看看多可怕，可怕。什么是永生呢？永生这个是什么意思？你看看这个解释 ，Anios without beginning and end， 讲的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谁是没有开始的？你和我信的主还是有开始的，对吗？讲 without beginning and end， 讲的是谁？讲的是耶稣基督啊！这个经文是在什么地方啊？在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耶稣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说，我们信耶稣有永生一说，我们有耶稣与我们同在，就有永远的生命。没有耶稣的同在，我们没有生命。真正永生的意思就是有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永远不要离弃耶稣。这个所以永生不是 一个好像的永远不死的这个恩典就放在我们身上，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是有这方面，但是你是有耶稣，永远你要抓住他不放。你不能是放开耶稣离弃耶稣你就有永生，不是的。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不能够离开耶稣，坚持不懈的，坚持到底的依靠我们的主。无论你前面以后的路程是怎么样途，怎么样困难痛苦，你不要离开你的主。这个才是真正的信，这个才是信，而不是说哎呀我信主，我信他代替我的罪死啊，代替我受苦，不是这么简单。是一生的信仰，是一生的，不是阵子的。希望我们能够是记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哈。希伯来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是因着心，像也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是听见他的话，也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今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今天我们要提醒自己。”要提醒你身边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我们需要真的要彼此的勉励，彼此的鼓励，因为这样子是我们尽了我们信徒的本分啊。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八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我们若实在听从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道啊，约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归我做自私的国度，要圣洁的国民。所以为什么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以为信主耶稣基督洗干净我们的罪，我们什么都不管了，已经洗干净了。谁说的？是洗干净？怎么知道是洗干净啊？就是你要把它洗干净，这个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靠着它这个洗干净这个能力胜过我们的罪恶，才知道你的罪是被洗干净啊！ 这个我是我们的责任，不是说哎呀，他洗干净我什么，哎呀，我这犯什么罪都没问题了，主啊，求你饶恕我，哎，我什么的干净了。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误解，所以什么为什么基督徒没有生命的改变活出来？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的基督徒不能够坚持到底，把永生神离弃了，把永生神离弃哈？你看看哈，我们看看这个。要我们坚持到底，刚才我们提过这个经文，看这个，你看从弟兄们开始，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性。他是对弟兄们讲的，对你和我讲的，不是对不信的人讲的。把永生神离弃，神不会离弃我们，但是我们有可能离弃他，因为我们犯罪。你知道吗？最近有位弟兄，他本来是非常爱主的，但是他有患外情，他以后不敢来教会，离开神。你犯罪他心里会离开神的，他没面目 见弟兄姐妹，没面目去来到教会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啊，神不会离弃您，但你会离弃他。赶快回头，无论犯多重的罪，回头悔改，才能够在基督里面有份。谁不犯罪？每一个人犯罪，但最重要是我们要回头，不要把永生神离弃了，这个很要紧啊。如果我们不把他离弃，怎么样才能够是在基督里面有份？要坚持到底，因为在我们面前所遇到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在以后领导我们，不知道。所以呢，我们不要惹神的怒，不惹神的怒哈。那么我们岂不是很绝望啊？现在讲这么多，好像是非常非常的难遵守的，是吧？但是，请我们看一段经文。不讲这么多，因为记得我姊妹说，今天要早一点啊，我就不讲这么多哈，讲少一点啊。好，跳到这个去。雅各书五章四节，我们看雅各，很少在讲道当中讲雅各书，是吧？犹太人是过了这个十五岁之后啊，才可以看哈。但是呢，你看犹太人怎么看这个雅各书？其实他们解释雅各书不是讲男女的关系的，他是讲救恩的。你看看犹太人的拉比解释雅各书有的经文是讲救恩的，你想象得到吗？你看这个雅各书第五章的四节，我的良人从满孔里伸进手来，我并因他动了心。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信心虽然不够，或许只有小小的一点点，但神所看重的是，只要我们把心门打开一点点，他就可以进来坚固我们。这就是这个经文，门孔一点点打开，他这个良人就是讲耶稣基督，我就是讲我们，神就进来。你看这个拉比怎么是解释这段经文？英文我不懂，不念了啊，请你们自己看啊。那圣者要颂赞他，他对以色列人说：“我们的儿子，我的儿子们啊，给我一个悔改的开口，不比真的眼大，我要把它扩大，成马车和马车可以通过的一个开口。”你看看，只有我们一点点的小小的一个信心。愿意归向神，哎呀，主啊，我错了，只有一点点信心，他就进得来坚固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是有留意的哈，是有留意的。所以呢，在现在呢啊，当神的子民，无论他的或者选民，已经属他得救的人。如果没有靠主胜过自己的罪过，分别为圣的一个圣火，并且倒行逆施的与神所定的诫命作对的时候， 离弃真神和的真理的时候，什么是啊？你们在啊加拿大这么久，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左派？来了这么久，右派、左派，因为你在中国大陆呢，更加迷惑了哈。在这边的左派是什么意思呢？这边的左派就是无神论，反西方的民主，支持个人的主义，支持大政府的主义，又支持这个所谓同性恋啊，这个变性人啊，吸毒啦、啊、堕胎啦、啊、放纵自己人，这个就是左派。现在在美国，在加拿大大行其道，当中有基督徒左派，这些人如果不悔改的话，就断不能得到神与他们同住同在，就是不能进入他的安息。所以今天刚才提到两个节日，50年前赎罪日劝导我们要过圣洁生活，但是当人不听的时候，这不能够是过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住棚节，这个旷野的日子。两个节日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两个节日都有一个征战的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要专注的要过一个圣洁的人生。这个圣洁的人生是一个顺服的人生，就如果我们不这样子的话，就都不断不能够得到神与我们同住，也就是不能够进入他的安息。今次的哈马斯在结束的这个住房间最后的一天，第九天攻击神的子民，绝不是偶然的。相信他再次警告我们要返回赎罪日的圣洁的一个侍奉，圣洁的一个生活，因为我们是他的君尊的祭司，否则永远得不到他的同在和同住。就如哈马斯破坏住房节神与人同在的这个欢乐，也就是全民犯罪的结果。就是在如果你们回去啊家里面看看以西结书的22章，全民犯罪的这个整片的犯什么罪。当我们忽略了神借着1973年赎罪日的人要过全人圣洁生活这个警告，种下的五十年后不能够住棚节所带着神同在这个欢乐这个预表，神的同在同住就是他进入他的安息的意思。全人的圣洁等于进入他的安息，要做到全人的圣洁，只要心靠顺服与主同行。这个一个很旧的歌曲啊，今天很高兴我来的时候听到英文部那边唱的都是很旧的诗歌，今天我们都有一首很旧的诗歌哈。我与救主同行，听过没有？得主真道引领，何当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听主命令，主必住在我心，心靠顺服，主与我同行。心靠顺服，其外并无别路，若有在主里喜乐，唯有心口顺服。送给你们。